弟兄姊妹平安，
平
安。感恩节到了，应该有气力一点哦，所以还是要好久没有重来了哈，我们重来一次。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把那个感恩喜乐的心，至少在这个礼拜了要表现出来。那其实今年的感恩节，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年感恩节跟以前不太一样。今年的感恩节其实可能是有蛮多的，至少在华语，在周围，我想有蛮多的挑战哦。但是在挑战当中，我们一起来走，然后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跟带领。所以虽然在挑战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感恩哦。那我想，如果大家都在祷告单，我送出去的祷告的那个团队里面，应该都知道我在艰苦患难中。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神的恩典哦，那这些就带来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在感恩节之前，把这个感恩的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更清楚哦。那其实我改了一些题目哦，如果你们看周报，跟原来的题目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把它改成是说感恩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或是你还不没有完全接受的，但是你已经坐在这里了。那希望今天透过这样的信息，透过诗人所写下来的这一首也许很少人去注意到的一首诗哦，那就借着今天这一首诗篇25篇，我们来学习怎么去感恩哦，在祷告当中，但是还是学习感恩。感恩节对我们家来说，从1992就开始，每一年的感恩节对我们家来说都是招待或是接待蛮多可能家人不在这里的，那么每一年我们都会接待一些人，从92年到现在哦。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享受神的祝福，那也去分享神的祝福。那今天在感恩节，我们啊，跟旁边说感恩节快乐好了，好，把这喜乐的心先建立起来啊。可是为什么要感恩？我在华语已经讲过几次跟历史有关，有怎么到这个土地来，然后遇到帮忙，然后这感恩节的传统就下来。但是我还是希望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过感恩节，除了吃火鸡，除了团圆，除了旅行，我想蛮多人都在预备旅行。但是为什么感恩？那这礼拜我在牧者的话，我写了一些就是为小事情感恩，鼓励你们去看这礼拜我写的文章，是为很多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小事感恩。所以为什么感恩？可能大家还是要清楚，有挑战是不是还是感恩？可能有很多挑战，尤其最近一两个礼拜，我大概每两天一天两天就收到一些信息，谁身体不舒服遇到挑战。那这里面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学习，因为最近我身体也不是那么好，那我想你们也知道。但是是不是就说顺境才感恩？是不是跟着世界上的人都一样，顺境才感恩，加薪才感恩，或是底下大家都健康，有新的孩子出生哦？早上我们 Michelle 产下一个 baby 哈，所以今天我们又华语不是迦南又多了一个人，叫 Sarah， 一个母女均安，所以都平安哦。所以今天我们又真的是多了一个哈，在底下多了一个人。所以为什么感恩？我们还是要去问自己，如果说今天在座有人感恩不出来的，那我还是要你去思考。我想应该有人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可能蛮有挑战的，如果你们大概认识每一个华语的人，那可能有人在挑战当中。所以我还是希望把它带到圣经里面的话，不要只是为了顺境，为了工作顺利，为了身体健康，为了我所要所求的是得到应那个神所赏赐的应验的，好了，用世人所说的应验，那我就感谢。 可是圣经如果说凡事感恩，那是不是在很多的挑战当中我也要学习，可能是学习的过程，学习在凡事感恩。那是圣经的话，我们等一下会看。那刚刚是说为什么感恩，接下来就是说感恩的对象是谁。我想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有点混淆，说感恩的对象到底是国家啊、公司啊、老板啊，那可能感谢的是人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感恩的对象应该要归到神的身上。那礼拜三祷告会大家就知道，偶尔有弟兄姊妹讲错了，不是讲错了，就很自然就说我们感谢 Scott 长老开放他的家，那偶尔底下有人就会开始嘀咕，不是这样啦，应该感谢神、哦、你看后再赶快加上一句，感谢神感动 Scott 长老跟 Josephine 可以开放他们的家。我现在华语都很注意哦，不然张哥就会劝告一下。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操练，感恩的对象应该回到神的身上，所以不是感谢我，不是感谢人，一定要记得。那再来，这个是最大的挑战，我自己也在迎接或是要胜过这样的挑战。感恩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嘴巴说说就好，所以感恩大家都会说，刚刚大家都有说，但是是发自内心的感恩节快乐。所以那个感恩是停留在你的口呢，停留在你外在呢，还是已经进入到你内心的那个生命的最深处里面？我意思说不是光嘴巴说感恩，我想蛮多人都会说感谢神，蛮多人祷告都说感谢神。我想了蛮多人，如果你们知道张哥的祷告开始都应该是什么，感谢神。可是感谢是不是只停留在你的嘴巴上面？有没有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意思说我不只说出来是感恩，我行为就是感恩，我没有行为的时候我坐着应该也是感恩，就是那个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很希望说这感恩不要停留在神叫我感恩，我就嘴巴感恩，但是我希望能进入到生命，就是 part of your life， 就是你自然的流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有没有人，你跟他在一起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生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这很重要，基督徒应该是这样。那这应该是一个操练了。所以怎么去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感恩的生命，大家要操练。尤其在感恩节，在这个 season 里面，我昨天前天嘛看到一句话，英文的、啊、那我翻译一下，他说感恩节不是只有一天哦，感恩节是一个 season， 他说应该是一季，他是英文的、啊、是一个 slogan， 就是一个口号。所以感恩不是只有一天，感恩是应该一季，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不够，感恩应该是一生才对哦，不是光这个是所谓的那个 holiday season， 那我们就来感恩，应该是生命的整个的过程都应该是感恩。 我希望能见到华语越来越多人的是这样。今天诗篇本来25篇1到10节，我把它减少到1到7节、哦、那我们还是请一个人来念，那大家来享受，就安静的听哦。那我们就请信慈好不好，信慈帮我们大声的来念25篇1到7节。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诗篇哦，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可能是祈求，就是在跟神求。 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二十五篇，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一个角度来看，把它看成是一个感恩哦。那这个感恩，我想对我而言是一个学习哦，因为我其实以前并不是很懂得感恩的人，比较多是可能埋怨啊，比较多是挂虑哦。那这几年来，可能这十年来吧，在感恩里面，在赞美上面，在更多的自己在操练。我想我们跟一些同工们在分享的时候，有人跟我一样哦，好像是 Scott 长老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说我们都在往感恩赞美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学习哦。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诗人的这首诗篇，我们一起来让神摸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为生命的所有的一切献上感谢，顺境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把感恩带到你面前。在逆境的时候，主，我们还是要学习感恩。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因为神你的同在感谢，因为神你的应许不改变我们感谢，因为神你把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根基稳固不动摇。在逆境当中我们不动摇，为这献上感恩。神你透过诗人来对我们说话，今天让传讲、让听的都能在感恩这个生命的功课上面学习成长，更亲近神。因着亲近神，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感恩，因着更多的感恩，我们的生命就跟神你更靠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诗篇二十五篇，其实你可以看，其实是诗人在患难中的祷告，其实是呼求。但是我就在思考，就是在祷告、在祈求，在几千年前写下来这个诗篇。但是那时候他的祈求，今天其实我们可能没有那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对诗人他而言，他是祈求，但今天对你我而言，可不可以透过这个祈求，我们来省察说，诗人所祷告的，今天我们在身上是不是已经都享有了？我们用这样来省察自己，那因为省察自己，我们带出来感谢。所以也许我们跟诗人的那个情境是不一样，他可能在患难中、在挑战中、在敌人、在可能在他最好的朋友这个攻击当中，我们并不一定有这样。但是看到这个祈求，你今天在对照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境，那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诗人的那个同理心里面。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境，你就去省察自己说，那在这里面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今天的祝福是超过诗人当时所领受的，然后我就带出来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感恩之后，我将来再回到诗篇二十五篇，或者有一天我在读的时候，或者我一天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我就能在这里面再去坐下来思考，说我也可以这样祷告，然后祷告再进入省察，再进入感恩里面。我希望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是一个祷告的诗篇。但是我希望在今天我们是用来省察自己，说神你已经为我预备比当时的环境更好，那我应该是全然的感恩，在身里面带出这样的祝福。那当然我们偶尔还是可以回去，可能为别人可能将来遇到的情境是真的是难处的时候，就回去用这样全然的跟神祈求。我希望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第一节，我们大声来读，好，是一个宣告，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这是一个宣告，对诗人而言，你可以看到说，在满场的这个诗篇里面，那第一节就是说，耶和华神啊，万军之耶和华，或者说这里的原来的意思是说，自有拥有的神，我们都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已经拥有了，你已经存在了，你已经开始爱我们了，你已经开始预备我们， 这个耶和华可能在拥有里面有这样，就是自有拥有的神。神，你是这样的一位神，我的心仰望你。它是一个宣告。那这仰望意思就是说尊崇、荣耀，把最高的归给这个对象。所以我们今天的环境可能这样的仰望会仰望错蛮多的对象。最近在听了，有人在仰望我们的孩子，孩子将来可以怎样，把自己的仰望放在孩子的身上，把自己的仰望放在物质的身上，把自己的仰望放在很多世俗的成就身上。但诗人就提醒我们不要这样，你今天工作，你的公司再大，一千年后应该都会过去。那为什么我们去仰望这暂时存在的？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诗人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宣告说他的心是要放在崇高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身上。那我希望我们有这样宣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但是这样的宣告带出来可能底下有很多的祈求。那我说的这些祈求带出来感恩，那这些祈求我也希望说能带出来，真的是就像这里说八十六篇第四节说，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为什么心里欢喜？我仰望你之后应该带出来喜乐。所以仰望神应该带出来很多正面的祝福，不是说高高在上，那我仰望，那想到就仰望，那如果没有想到就开始看世界的东西。但把我们的心，你的内心，这个心能包含你的意志，包含你的思想，包含你内在的生命，包含你决定你所有的做的决定的那个来源，好了，从哪里出来，那个就是心。那些内在的生命做决定的思考情绪全部都仰望神。那接下来三样的祈求，但是我说今天我还是希望我们去省察，然后带出感恩。诗人是祈求，第一个神为我们征战，第二个神引导我们走生命的道路，第三个祈求神的赦免。但这个我都希望我们今天都有了，你们圣经都已经读了很熟，这三样我都希望是感恩。那如果还在这里面的，那你就把它当成是 祈求是 OK 的。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带出是感恩，很多人我希望在里面是感谢神。我来念第二节开始，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25篇第二节他先说我自己，然后第三节他把人分成两类，等候你的，那可能另外一类，那无故行奸诈的。至少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我们应该是哪一类。好，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在宣告之后，第一个感恩或是第一个祈求，求你不要叫我羞愧。所以诗人表白说我的生命是全然的，神啊，我全然的依靠你。那是全然的依靠你，我祷告，我向你呼求，不要叫敌人踩在我头上来，大概就是这样。不要叫敌人夸胜。其实原文的夸胜有 rejoice 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敌人非常高兴，非常喜乐。那敌人，我就在想，如果今天我们连打仗敌人都不知道，那这一节大家就很难去知道那个意思了。那敌人可能我们今天的敌人，今天蛮多我们都没有敌人，我想了，因为我们在座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过，张哥我真的是没有什么仇敌。那第一个我就说好，那跟神敌对的黑暗的势力应该有吧，不要叫撒旦踩在我们的头上，不要叫撒旦高兴，大概就这样。今天我们很多事可能会让撒旦高兴，不喜乐啊，埋怨啊， 然后有很多的怠惰啊，然后去追求物质啊，然后远那个选择的是离开神的方向，可能蛮多撒旦都会觉得蛮快乐，或是不想要祷告，停止祷告，其实撒旦也非常高兴。最近有在谈祷告会，那蛮多人都很向往能来祷告会，可是有一些人对祷告会有一些维持，有一些挑剔，但没有关系，我都希望我们站到最基本的，不要让撒旦踩在我们头上，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来参加祷告会，那你有没有自己祷告的时间？不要让撒旦在那边高兴，不祷告最高兴。那接下来可能第二个是个人的敌人，个人的敌人，我说可能你并没有一定有存在的敌人，那今天我就把它归一个好了，一个最近最常发生的病痛好了。病痛是不是我们的敌人？病痛会不会因着病痛要把我们拉离神的身边？那个就是敌人。我先把敌人定义成这样，就因为这他的作为会让我离开神，那你就把这样定义成敌人好了。那可能你周围有一些人可能有逼迫我们的人，扯我们后腿，在背后重伤我们，那你可能姑且定义他是敌人，包括同事，包括你所熟悉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敌人不是教会里面哦。我今天如果你有把这个重新洗一下哦，不要想到敌人，我开始想，我大麦最近怎样？大麦最近好像跟我不太好。我希望我们的敌人现在不要想到那里。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没有在世上的敌人想到撒旦，那如果没有这些有形的敌人，可能病痛，可能艰难，可能困苦，这些会把我们远带离神的身边的。那如果有人，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说，不要用言语，用你的行为去反对反抗，该说的是说，但不要带着那个仇恨的心。为什么？因为神会掌权。诗篇23篇第五节，我就想到这一节。其实我在读这的时候就想到前面两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上帝会为我们摆设宴席的，在敌人面前。所以不用我们自己去征战，我们该做的事是做，但是你不要去反击，因为神会把我们带到敌人面前摆设一个宴席，说这个是我所疼爱的人，我所看重的人，我跟他一起在宴席上面庆祝，你们周围要攻击他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万军的耶和华，我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这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邀他坐在我的那个宴席上面，向敌人宣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如果今天你有病痛，有困难，有挑战，有周围压迫的人，你就去回想神在圣经里面各样的应许。神说，我是与你征战的神，而且我是元帅。神为我们征战，神为我们伸冤，你有没有冤屈带到神面前祷告，神医治和安慰。有时候医生并不一定知道怎么处理，我哥哥是医生，所以我跟他讨论过这些事，真的是讨论过。我跟我哥哥说，你们这些医生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病你们都没有解决的方法，太多的病，医生今天病，我从我们家的家人的病，从我嫂嫂的气喘，然后风湿，然后妈妈的那个巴金森病，很多的病医生都没有解决的办法，说回到神身上。然后再来诗人说等候，你可以看到说等候其实是一个，我希望说我们能去享受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今天基督徒要学习等候，等候是一个功课。昨天有弟兄姊妹分享，就我们在 F2 查那个在聚会的时候，弟兄就分享说，到底一个人的心中没有杂念的时候可以有多久？就是不要受到很多的影响有多久。 答案是多少？25秒，是还是几秒？昨天听到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到底有多少个人可以安静的等候在那边，不要有其他的忧虑烦恼，然后想这个想那个，可以耐心等候。所以我都很希望弟兄姊妹讲了很久，从很多年前一直讲，主日要早一点到教会来。等候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都要求2分钟等候神，是不是？我们的诗会9:58到上面来，就是2分钟等候神。你们注意了，9:58诗会在这里，请大家安静心，或者鼓励我们来操练，在我们刚刚说的等候神。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专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安心安静。所以，第一个感恩虽然是祈求，诗人的祈求，但是我们要来感谢神。今天你们能领受到神的能力带领我们，神的能力帮我们处理问题，神的能力让我们不会觉得丢脸。今天我生病，今天我在很多事上跌倒，今天我在某些神的话语上面并没有行得完全，那是我自己丢脸呢，还是我让神丢脸呢，还是别人的压迫让我丢脸呢？其实很多情况在圣经里面蛮多的时候，羞愧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出来的。那我例子就不举了，但是你可以去读神的话语，里面有提醒说，蛮多时候羞愧是我们羞愧的神，蛮多的时候羞愧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按神的旨意去做。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把这全部放在一起，就是说，如果你倚靠神、抓住神、等候神，那神不会叫我们羞愧的。包括我们自己，你安静的等候神，神的带领就不会让我们羞愧神的名。如果有人压迫你，你开始要反抗，你觉得你很丢脸，安静等候神，神会给你安慰，神会帮你伸冤，那你就不会羞愧。所以很多的羞愧带到神面前。第二样，就我们刚刚第二说的，那这个是我最近在思考，那我有看一些的报道，甚至有一些 video 的 clip 我就看了一下。那巴黎的事件后，有人就说，到底今天要怎么办？如果很多地方都不安全，那到底要怎么办？那我就看到一些网球的职业选手，那有人就去访问几个很有名的世界级的网球选手，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讲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认真的过每一天，不要让这些的所谓的恐怖分子、恐怖事件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应该做的、应该活出来的生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对基督徒而言应该更可以思考。今天你不知道怎么办，很多事不知道怎么办，今天可能很多挑战。我不是说跟师母我们在讨论30周年要去哪里，其实30周年我们有想过巴黎哦。那现在就跟师母，那巴黎要不要去？我就在想巴黎要不要，是真的哦。就是说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我们不要受到影响，不要因为这样影响到我们的作息，因为这样害怕，那我们应该认真的过每一天。那所以应该就回到接下来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每一个人都有必须走生命的道路，我有，你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孩子都有。那我们怎么带孩子走生命的道路？今天很多的父母亲可能并不是全然抓到神的意思，开始要把物质最好的供应给他，让他身体最健康，用最好的食物给他，买最好的娃娃床哦，现在还有旗舰的那个什么那个娃娃推车，旗舰号的哦，那个要很贵的，很怎样，很多功能的。可是那是不是神要你带领你孩子走的道路？在物质上供给他最好的，是不是神要你走的道路？我们都要去清楚，这今天这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好不好？大声来读，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每一个人都有要走的道路，但是你可能会选你要走的路，但是那条路是不是神要你走的路？ 这很有意思。但诗人很简单的祷告，神，你将你的道路告诉我，我不求，我也不要，我也觉得不应该去走我自己要走的道路。可是神，你可不可以将你的道路在哪里？你要我走的道路在哪里？我是很能体会到这句话，尤其在最近。那神的道路，我们都会唱，这诗歌看蛮多人都会唱。天怎样高过地，这样我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天韵有这首诗歌哦。然后前面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神之前，那可能有人认识神之后，还是有一些些会走到这里，物质的道路，物质越丰富，满足我自己的，我自己为中心，我要追求自我的满足，那可能别人眼光下的道路，尤其是华人的父母，昨天又在看一个报道，华人的父母真的要小心，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世人眼光的道路底下。那活水也在讨论说，如果我们怎样，我们又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你就去把弟兄姊妹他们的孩子，或是你在教导的关心的，看成是你自己的孩子，怎么去影响他们。那世人的道路可能是蛮多是压力非常大的道路，应该是。那神的百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其实这两天都在想，我很想具体的找出来，因为在诗篇二十五篇提到四次，光这一篇就提到四次道路，提到四次。你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道路？是不是应该喜乐、充满能力的一个道路？那个我们说滴满了油脂，应该充满了祝福的道路，那可能是一个一直在成长的道路，不是停止的。就好了，够了，在属灵上面应该一直成长，那是不是一个侍奉的道路？今天无论你在工作、在家庭，无论在做什么事，你的是不是觉得说我的这个道路，无论怎样都是应该侍奉，侍奉神、侍奉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对比。所以他继续说，继续祷告，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所以诗人不是这样就满足，他知道说道路蛮多在神的真理话语当中，所以他就求神把这些真理启示给他。所以这里可能有引导、教训都是一样，我们就把它看成教导。神，你要教我，教我知道这些道路，用你的真理来教我，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但是我们要谦卑。你可能读一千次的圣经，但如果你没有谦卑的心，那个还是字句。你读一千遍的圣经，旧约创世纪到新约启示录，读了一千次，可是你如果不谦卑下来，还是停留在字句本身，很可惜。感谢神，我昨天就想了一下 F2 结束的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的品格是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在这里面我们的道路应该很清楚，要塑造出来耶稣基督的品格，但是我们应该有的道路。然后约翰一书，现在 NFL 如果错的底下私底下再告诉我，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道路是什么道路？爱的道路。其实不只爱真理，约翰一书非常讲究真理，如果你一去查才发现，约翰一书不是像想象那么容易查，因为约翰是不是黑就是白，约翰一书非常非常的坚定，不是黑就是白，没有中间地带。所以你们在读的时候就应该知道，那个道路没有灰色的道路，只有神的道路还有属世的道路两种。那 YCLK 神的属性刚好也完成，你怎么去在神的属性里面享受神的属性所带出来的公义就是公义、仁爱就是仁爱这样的道路，在神的属性里面你知道该走， 按着神的属性越来越像神的一个道路。那 Living Water 是耶稣的祷告，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应该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我们的道路应该是常常在这道路的过程当中是像耶稣这样的祷告。所以感恩还是回到感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行的路，所以不要轻忽神的话语，也不要让神的话语听听就算了。神的话语应该每一次回去，我不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以前有啊，有人以前抄笔记回去会再誊一遍哦，所以就会把讲道听两遍，那就会在里面更多的去吸收哦。那你们当中已经很多人都没有在做笔记，所以回去我就要怎么再思考。那讲到蛮多的，一个每一个主日一个主日过去，你有没有去领受到神在当中告诉我们很多当行的路？讲的人当然学习到最多，那听的人有没有去享受当行的路？主日学，我们说华语应该是一个非常看重主日学的，但是你可以发现说越来时间越久，那弟兄姊妹好像对神的话语也没有那么多看重，那就很可惜。每一个查经，每一个灵修，你有没有在这当中看到神指示我们你当怎么行？那当然弟兄姊妹用生命的见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他怎么去行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见证。那再来，我们应该愿意要被调整，所以最近有弟兄姊妹就觉得他不能侍奉，他觉得他的道路应该是譬如说后面一点点，应该是在后面支持支援的。但神的感动就是，我如果某某人啊，某某某啊，如果我的道路是希望为你预备的是一条侍奉而且站在人面前的侍奉，那你要不要遵行？感谢神，弟兄姊妹就在里面遵行，把自己的道路放下来，走神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那是圣经，我来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有道路，行各样神所为我们预备行的那个善事，这是一个我们道路应该有。那这道路前面是神的话语，做各样预备调整纠正警告，所以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走这个道路的一个根基。第三要讲到的是神的赦免，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相信的人可以享受到很多从神来的祝福。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撒旦没办法再控诉，因为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露西姐已经受洗了，撒旦绝对没办法再控诉说 Lucy 你是有罪，你有圣灵的印记，那带出来新的生命，带出来新的看见，对罪的敏感。那其实神不说我们是有罪，莫大的福分，在诗篇三十二篇，这我就不念了。这行走的过程偶尔会走偏，即使我们受洗，所以你在知道说诗人为什么会这样祷告，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好像在撒娇，这里蛮像在撒娇。那你看第七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幼年可能以前，幼年可能有时候那个属灵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但他就跟神说，神啊，在走你的道路可能还是会有走错的时候，那他就耍赖，跟神撒娇，跟神耍赖，回到神的属性。你看他这个诗人非常厉害，神啊，请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其实里面意思就是说，神请你记住你和我们所立的约，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你是应许不改变的，那你说你爱我们到底，你说只要 我们因信，因信我们就要享受那永远的生命。那这些的约，新的约，放在我们心板上的约，那神你要记得。那如果这样，我做错的时候，神你赦免我。很有意思，他回到神的属性，就他这么谦卑，然后但是他也知道他还是偶尔会走错，但是他就跟神说，神，在我走错的时候，求你记得你是这样一个慈爱的神，你是一个了解我们的神，我们所有的你都知道，但神你就按着你的约赦免我。我读到这里很多的感触，对我自己，然后对周围这些弟兄姊妹，那就很多的感触，就怎么回到神的身上，然后去享受神这样应许不改变，神是不改变的神。那个约只有我们在约里面做错了，没有按着约来做，但神不会在他的约上面是毁约的。神愿意赦免，诗篇30篇第五节，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去享受。所以感恩，我希望我们充满了感恩，在感恩节的时候比较少这样，我说基督徒比较少又回到神的救赎去感谢神。感恩节为神的救赎，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享受新的生命，为这样感恩。那也为我们还是偶尔会在行为上，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言语，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讨神喜悦。那约翰一书1:9，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来，我们就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大的一个应许，所以不要因为怎样远离神，不要因为怎样说我不配来教会，不要因为怎样说我不配受洗，不要这样。在这里神只要我们说是的，我有软弱，神我要靠着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享受神的恩典。结论来说，感恩节我们感谢神，这个礼拜应该每一天都应该是感恩。那我希望不要只支撑一个礼拜，可以支撑久一点，至少支撑到圣诞节吧。那如果能支撑到圣诞节，可不可以支撑到新年？好，那就往下一起延伸，一直过着感恩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谈到神的慈爱、怜悯、应许不改变，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带领，神的保护，神为我们一起征战，神做我们的元帅，神赦免我们的罪，太多今天可以感恩的，你就抓住几样，常常去感恩。然后感恩我也希望不要只在言语上面，带出行动。你是不是一个常常用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用生命来回应神的恩典，走在主的道路上面，远离罪？那你是一个喜乐，不再害怕。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些害怕，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当我最近在身体不舒服，就有一些些的害怕，因为有一些是我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只要以前发生过我都觉得 OK 了，反正已经又存留这么久了，那没有发生过我就会这次就有一点点害怕。倚靠神，感恩带出来更亲近神，更敬畏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今天的金句哦。那我们现在在读，等一下金句搞不好就可以省下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想蛮多人很喜欢这三节，但今天你可以看到跟今天的那个诗篇非常贴切哦。要喜乐，我们刚刚说，然后不住的祷告，诗人的祷告。然后带出来是感恩的一个生命，这是神要我们，不要把这看成是啊，就读过就好，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喜乐，常常祷告，常常感恩，这是神希望我们有的。那你就把它说，神你如果希望，你要求，你命令，那我就要学习顺服去做，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是最近我想有在祷告的那个团队里面就应该知道，那这是他的开始的前面的几个那个 email 中间的一个，他是谢谢神，感谢神，虽然他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 很挑战的环境里面，但感谢神说把他神把他带到迦南，有弟兄姊妹一起陪伴他。哦，这是他写的，我念出来有点不是我的个性，所以你们自己看。好，就是弟兄姊妹同行，有神真好。那这是最近的，最近他已经开始，我想有弟兄姊妹说已经知道，有弟兄姊妹已经开始享受 这弟兄姊妹为他们的祷告。然后最后他不是最后，今天他又有发，我还没有送给你们，他说我可以为别人和教会祷告，那祷告单赶快 email 给他。所以他开始已经要有一点力气了，要为大家祷告。这是一个感恩节一个很好的礼物，在人看为是难处，但是带出来很多正面的祝福，至少从他的身上看到很多的祝福。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他要为大家祷告，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他是喜乐，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生命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思考与行动，这个礼拜很简单，应该很容易做到，每天为一件事感恩，应该蛮容易的。每天为一个人感恩，不要为自己了，为别人，看别人，不要只是为自己。每天就为神的一句话感恩，那也要去找神的话，很简单的，这礼拜可以练习的。所以感恩节要到了，那如果可以的，邀请人到你的家里，那我们家也会邀请蛮多人。如果你都没有地方去，张哥，我可不可以去你家？那我当然说可以，但是要带东西来。再听下去，带着感恩的心来就好。我是这样，不是，不要想太多。好，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感恩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主，也许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们。但主，让我们去深思这个爱带有多少多少的付出，那这爱在我们生里面我们多少的享受。主，因着这样我们大声在说，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说出来是用生命，从生命里面，从最内处最深处发出的这个呼喊，说，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一周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感恩喜乐赞美祝福别人的生命。而且神，你也提醒我们不要只是这一个礼拜，让我们一生都是感恩的生命，一生都是祷告的生命，一生都能走在主你为我们预备那个正路的上面。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